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我们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您有问题可以跟我们的专家咨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陈彦玲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谭宇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咱们周二啊，本周四就是感恩节了。记得刚刚过去的万圣节呀、我们是在过节之后才请您给大家就这个节目讲一讲。那很多听众表示听完了之后，哇，才知道过一个节呢，其实要了解这个节它背后的历史啊，我们才知道应该怎样过这样的一个节日。那感恩节的话，我想啊，陈老师，一方面是不是家长可以利用这样一个节日和孩子来一个感恩节的教育之类的啊，感恩的教育。还有一层呢，我觉得会不会是，如果每个人不仅仅是孩子，包括我们成年人彼此之间，特别是家庭的亲人之间，更多的感恩彼此，也能够让家庭更和睦更幸福。所以想请陈老师今天就这两个话题吧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吗？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其实关系的每一个人，那人呢最一个社会的最小的单位就是家庭，所以如果可以把家庭经营得好的话，那整个社会也比较稳定，我觉得这个是人可以追求的目标嘛。那所以透过这个感恩节呢，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教育哈，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怎么样让一个人这个是在学校教育或者在很多的这个社会学的研究上面都很深刻的很清晰的跟我们表达一件事情哈，就说那个人的行为也好，或人他的这种幸福感也好，跟他的心理稳定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心理稳定性呢，就这个踏实性呢，跟他了解多少的历史背景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过去，他就很难在他的现在的生活有一个踏实感，那没有了这个踏实感呢，要盼望未来那就很难了啊。所以你看啊，不管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好像唐韵，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哪一个学校不教历史课的？
啊，一定都会教，好像。不过还真的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教这个历史？
哎，对，因为那个曾经有小孩呢，就是当然这个跟老师教学的方式有关系了哈。有的老师教学的方式呢，他会让学的人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他就很想一直学下去嘛哈。那有一些教学的方法呢，可能没有太去讲究的话呢，有的时候会让学生觉得哎呦，这个事情都过去那么几百年了，我还要记得它干什么呢？啊，就变成是一种教条式的这种记忆去背它，然后并不从这个历史事件里头去分析给孩子知道说，这个历史事件其实教会我们现在的人怎么样去生活生存啊，怎么样能够让你的这个国家更稳定啊，个人的这种眼界更高哈、可以帮助他在人生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个更高的眼界，有一个更好的这种胸怀，可以让他日后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更容易度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历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哈。但是当然，如果老师们我知道有些老师通常在教历史，他就先叫你背啊，西元多少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那如果一个孩子他对于自己的家庭历史他也有些许的了解，甚至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去挖掘，在这个过程他会知道先人的筚路蓝缕，然后他真是的由他的内心里头真正的产生这种油然而生的这种感恩的心情哈，我觉得那就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家庭教育。所以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他们在孩子尤其是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其实如果家长仔细一点的去了解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候，你会发现都会有一个蛮共同的一门课，他会教孩子去画他的 family tree， 的家庭树，对，
就像中国人讲的认祖归宗一样，是有点这个意思，
祖父一样哈。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比如说波士顿的一些小town哈，或者是一些博物馆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有那种 family tree 的那种图案啊，或者你比如说美国有一个非常令人尊崇的一个有画家，他叫 Norman Rockwell 哈，他也有博物馆，他一辈子画了非常多的杂志的封面，然后展现出当年美国人的一些生活状态啊，那个他的这个历史文化呀，他里面也有一幅画就是 family tree。
很有意思，陈老师，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我相信大家也是愿意旅游啊，看有一些城市也好，一些国家也好，去了解他们的历史，去看看博物馆。其实并没有仔细的去联系，或者是说去做一个分析，说了解这个历史对人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心理的稳定感啊、平衡啊、幸福啊，会有多大的影响和联系。可不可以请您在这方面再跟大家聊一聊，了解了这些历史，有了 family tree， 这个对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的意义。
对，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孩子哈，他都会在找一样东西，叫做我的定位在哪里，我的位置在哪里，我的定位在什么地方。通常我们在辅导老师的时候呢，就都会提醒老师哈，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特别的去关心孩子在这个方面的发展，就是他为什么老在这个教室里头，他要捣蛋啊，他要干嘛的，他就是产生了一个疑惑。什么样的疑惑呢？我不属于这个班级，我不属于这里，
归属感没有找到，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位置所在。
他没有感受到他被接纳被接受，所以他没有归属感，他在那块土地上他没有立足感，他没有立足之地。我觉得中文啊，中文这个语言非常有意思哈，你看归属立足，他就连个地方就都没得站了。你看中国古代那个要打仗的时候，是不是拿个旗子哈，那个旗子一插就是代表这块土地是我的了哈，他就可以有立足之地。那你想，一个人没有立足之地，他两只脚是悬空的，他心会踏实吗？他不踏实。所以他就得想方设法的让你明白，我需要这个东西，我需要立足点，我需要归属感。那孩子在家庭里头他表现出一些，比如说让大人觉得他没有礼貌啊，顶嘴啊，叛逆啊，叫你往东一片往西啊等等的，其实孩子在他的心理状态上面一样缺了一个归属感，一样缺了他觉得很安全的一个立足之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比如说结了婚，大人也一样哈，他在那个公司他不觉得有归属感，你说他工作的表现会很满意吗？他自己也不满意，别人也不满意，所以他就会制造很多的矛盾，到最后可能就不欢而散。他家庭的婚姻是不是也是这样？好，如果一个先生回家，对，他都觉得他的那个家庭他没有立足之地哈，有些太太很强势的哈，他压根就这种也在电影上，在我记得在欧洲有一部电影也是这样，他结婚29年哦，然后有一天呢，在吃饭的时候，他的先生就突然跟太太说，他要结束这段婚姻。
好吃惊啊，是
非常的吃惊。对，然后追根究底就是他的太太非常的强势，然后这个先生呢他一直觉得他毫无招架的这个立足之点，所以他的心就慢慢慢慢他就不归属于这里了，最后他就跟着另外一个女人走了。最后呢，这个太太她就是非常的生气嘛，因为她觉得她不觉得发生什么事情，
都生活了29年，吵吵架也就吵29年了，为什么突然就是非常狠心的头也不回，他一直求他先生他愿意改啊，他怎么样啊，然后他先生就是这么决绝的哈，就是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最后呢让他找到了他先生的新家，他还真是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是他的那个新太太也在啊，然后最后呢他当然开始就指责啊哈，就是怎么样这样。最后那个新的太太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他没有跟我住的时候有3个人会很痛苦，然后他来跟我住了，现在就2个人不痛苦了。我并不是鼓励哈大家去搞这种事儿，但是呢只是因为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一部电影哈，只是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从别人的历史当中来借鉴呢？那也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或者是一些智慧，避免这些事情再度发生了，对不对？所以历史它是有很重要的这种借鉴的价值在那里。
嗯，好的，老师，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是需要休息一下。刚才听您讲了，了解历史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现实意义啊。我们今天呢，还是和大家会聊感恩节这样的一个话题。在休息过后，想请陈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家庭之间啊，或者是孩子和父母之间应该怎么样养成一种彼此感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准备怎样过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在这个节日里，我们家庭成员之间该如何表达彼此的感恩呢？今天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陈老师，刚才就是我已经把问题问出来了啊，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比如说夫妻之间吧，看您说的举例刚才那一位，就是好像太强势了，导致了家庭的一个破裂哈。那么是不是我们如果能够时常的感恩彼此，就会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呢？但是我的问题是，陈老师，为什么往往啊在家庭特别亲密的关系当中，常见的就是彼此还会有点埋怨啊，因为不觉得是外人嘛，所以就导致了矛盾的发生，这里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句闽南话啊，就叫做客谁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了。
哦，
对，就不认为那个东西得之不易了，就视为理所当然。就是当人的关系确定之后，因为夫妻关系它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嘛，它不是像妈妈跟小孩，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确认关系哈。它是经过了一些折冲啊，然后了解啊等等，而且彼此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之后确认下来的一个关系。那当这个关系一旦确认之后，人就慢慢的习以为常。如果你不特别的去提醒自己他得之不易的时候，哎，人就会有这种很自然的心理状态，他会出来。那慢慢的他就不会这么的去在乎对方的感受，有的时候反而转变成要求对方来在乎自己的感受，这样。那这种东西呢就往往变成对方的一些小事情哈，可能会让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可能会怨对对方，忘记了彼此的稳定关系真是得来不易，而且还要继续经营。他不是确认了拿到戒指了，拿到那个结婚证书了，就从此展开幸福美满的下半辈子了。那童话故事大部分都是这么写的哈，但是他基本上是没有写完，那个不是结局，好不好？
可是陈老师，如果说你每天都好像十分 要小心提醒着，感觉说我这个关系是不确定的，我要小心翼翼的，那好像也过得有点累哈、啊。所以是不是大家？
哎、倒不是这样啊，咱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哈、哦，那个妈妈如果生了一个小 baby 哈，请问你会那个妈妈会不会小心翼翼的呀？
会。
哎呀，
哦，明白。嗯，
对，
这样，
那你会不会就是很用心的去准备很营养的东西给他吃呢？
哦，明白
了。那你在准备的过程是怨天埋地的呢，还是你是满心欢喜的呢？然后你看着他在睡觉的时候，你看着他平平安安长大的时候，你是不是心满意足呢？那为什么你看一个 baby 是这样，那你为什么看一个成人不是这样呢？你不觉得这个有意思吗？
这里面有点意思啊，陈老师，您做的这个对比。对了，妈妈可以无条件的对孩子付出，但是呢，妻子对丈夫之间，她往往是有期待回应的。我们不说回报啊，但是好像是期待着对方给予一定的回馈吧。
其实妈妈也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哈，有一些电影或电视剧，或者是可能。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家长讲一句话：“早知如此，你这个孽子如此哈，这个不孝或者什么，早知道哈，你生下来我就把你掐死。”你有没有听过这种对白？
有的，确实是也有哈、啊，就是让他失望了也是，嗯，
对对对，所以父母其实还是有期待的，他最起码期待他成为一个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人嘛，对不对？他还是会有期待的，呀、嗯。Yeah.
好的，陈老师啊，咱们讲到这儿呢，有一个听众等在热线上哈、啊，我们先暂停一下，接一下听众的电话。我们是艾琳是吗？您好。艾琳是吗？您好。
是，唐月你好。
哎，艾琳，您是想参与我们的讨论，还是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特别问陈老师？
我呢就是觉得你们这个节目我非常的喜欢，你看一眨眼都又一年了，今天正好是感恩节的前夕，我就在空中吧借你的平台向陈老师表示感谢，
谢谢
向陈玉也向那个向你主持人表示感谢。我刚刚呢就是在下班的路上吧，听到你和陈老师这个节目，我呢是非常喜欢。今天呢，我就想借着这个时间呢，跟陈老师和唐韵呢分享一件事儿，就是我跟儿子之间的事儿。我最近两个星期吧，就是一直觉得挺高兴的。是这样的，陈老师，因为你和唐韵经常就是在组织一些节目，就是比如说婚姻啊、家庭啊。跟孩子之间的事儿啊，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哎，今天呢，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下，陈老师，就是在最近就是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吧，我的儿子就是他已经就是搬出去为跟他们的团队呀、啊，跟他的小伙伴啊在一起住了大约有七八个月了，就是最近三个星期吧。就是其中一个小伙伴就是觉得他感染了新冠病毒，然后呢他就说是大家都不要回来了，个人回个人的家，然后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妈妈我今天要回家，而且是今天晚上在家里住啊。我说好啊，是任何时间就回来。等到他回来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事儿跟我说了。哎，我说好啊，大家防疫，哎，看着你的小伙伴，我们也给他祷告，让他呀快快的就是好起来。哎，结果呢就是待了两个星期以后呢，我儿子早上起来就跟我说，妈妈我改变主意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还是家里好，我不想再出去了。他这样一说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哎，他当初一日走的时候是跟我这样说的，妈妈我要搬出去跟我的团队跟我的伙伴在一起，然后呢我觉得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要独立，我如果在家里的话永远长不大。我说好啊 Jeffrey， 随你，你愿意在家就在家，你愿意出去就出去，妈妈全力的支持你。哎，所以说他今天跟我说，妈妈，我好伙伴好了以后，我也不出去了，我愿意再回来在家里。你知道吗，陈老师，当我听到他这一番话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特别的高兴，你知道吗？
哎，我也高兴，对，真的太好了呀。这个其实啊，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别的孩子成为一种模范哈，就是他真的明白了家里面对他的这种爱护啊，然后是孩子自己从他的内心当中去感受到，而且把他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太棒了，对，太谢谢了。
好的，感谢艾琳的分享，艾琳也是我们一位老听众，相信他今天所表达的感恩之情也是代表了部分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心情吧，也非常感谢艾琳的一个表达。那其实陈老师，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话题呀，改天请您专门做一期节目，孩子究竟该出去还是该回来，出去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回来我们家长又该怎么样，这过程当中让孩子学到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家长可以从陈老师的节目当中受益的。好的，那我们进行到这儿的话呢，又要休息一下了。休息之前，陈老师，我倒是很有兴趣的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艾琳她借感恩节啊表达了一个感恩，那对于陈老师而言啊，像陈老师这样的专家，您在感恩节的时候，您会不会也有什么样的对象是您想感恩的呢？广告过后我们请您继续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有问题咨询我们的专家。陈老师，刚才说到感恩节马上到了，而且呢我也知道有一个秘密吧，陈老师的生日我记得就在感恩节前后啊，所以无论是感恩节感恩还是过生日许愿，陈老师往往在这样重大的时候，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呢？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哈。嗯，是的，我的生日快到了，所以感恩我的父母这个是一定的哈。而且不是只有过生日的时候才感恩，就每天啊，每天都会念着他们哈。然后呢，因为我也结婚了，所以我的另一半其实他也伴着我过了这么几十年的生活，我觉得一切的安稳都来自于他的贡献。那当然了，有这么好的先生，那肯定是他的父母啊，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那绝对是就是贡献良多的，能够把他教育的这么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难得哈，我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那我的孩子们呢，没有什么非常伟大的成就，但起码吧，我觉得他们在做人上面，他们对于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也都挺有他们的自己的主见跟他们自己的坚持，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然后我的所有的老师们啊，从过去到现在，我的所有老师们啊，包括跟我接触过的，我自己服务过的啊，不管是医院的病人啊，或者是学校的啊，或者是公司行号的等等的员工，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让我想到他，我都觉得他们的身上都有我值得去学习，甚至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着我自己，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就这么一句话，感恩上天所有的安排，真的非常感谢。
陈老师啊，听了您说了这些之后，我想大家都有点羡慕了，究竟是您抓了一手好牌呢，上天对您格外赐予很多，还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方法，把你的生活哈，还有你周围的一切人际环境都经营得如此的美好呢？
我想可能也是一种习惯吧，就是每天养成感恩，然后每天养成去寻找你生活当中的那种美的东西，美丽的东西哈。然后呢，也要求自己，就是在历史在文化上面多用一些心，就是当你知道 你的生命原来在你的生命之前有那么多人的贡献的时候，你心情上你会特别的感恩，那种感恩会给人一种稳定的力量，然后也会给人一种谦虚的这种态度。那个东西一出来哈，你就特别愿意去学习。其实我现在不在纽约啊，那个唐玉你可以猜猜看我现在在哪。
哎呀，这个我还真是不太会算，不太会算卦。陈老师，我还不在纽约。那您会，纽约是比较冷了，冬天您会在佛罗里达，您再去度假吗？
我现在穿的是短袖。
哇，真的有点猜对了，陈老师。那您是哦，可以问您在哪里？是
我现在
是
迈阿
密。哦，迈阿密哦，那听起来真的是太美好了，陈老师。咱们节目今天也呀，剩的时间不多了，陈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历史，提到了美好啊。如果在感恩节，咱们大家都要过节嘛，我想今天最关键的还是想听您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怎么样把这个节日过得很有意义？对，可以听听您的建议吗？
阿密的街道上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哈，就是不管是那个大银行的门口啊，大餐厅的门口哈，或者是比较小一点餐厅的那个门口的招牌上哈，都可以看到那种非常热情洋溢的鸡。
哦，就是火鸡是吗？
不是，它应该不是火鸡，就是一般那个公鸡哈，就是大大的，它就是把它做成雕像这样大大的，然后身上那个花纹都是让你觉得非常的热情如火那种的。那当然也有couple， 就是公鸡母鸡的那种雕像都有，它就是非常的就让你觉得他就是 welcome 啊，就是他就很热情的欢迎你哈，然后他们的那种表现表达的方式就非常的大方，然后非常的热情，这样。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他们那个民族的一种历史的东西，他就把它保留，他甚至不止保留，他把它做成招牌，然后把它，你就你知道我这个外地人一到这个地方一看到那个东西，哎，你的内心当中就好像跟他产生了一个连接。好，
是墨西哥人的历史文化是吗？
对，就是那个历史文化。那你看咱们自己是华人，华人在美国，其实中华文化以前也有人去做过很多的纪录片啊，就是以前华人到美国来的一些纪录片，甚至在纽约曾经有一部电影，他就讲华人的移民在这里，看为了帮助当时 Chinatown 的一些人哈，就是一些就是工人阶级的吧，然后他去做了银行，搞了贷款，最后呢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可是这一个华人家庭他完全秉持的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坚忍而且善良的这种精神哈，然后官司打到底，结果他们赢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一部电影，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去看一看，他真的去知道中国伟大的这种民族当中这种伟大的精神啊，其实在现今的时代里头他一样可以用的。那让我最触动的地方，我自己也都是常常会问我自己说，每年你生日的时候你会许愿啊？那小时候呢也常常会路过，因为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就佛寺是非常多的，教堂也很多，反正呢不管是去教堂也好或者去佛寺也好，我常常跟这个神讲，我说哎呀你们好忙啊，每个人都来给你们求功名利禄哈，我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求，我就求个，真的要求就求个国泰民安吧。因为
起来有点难以置信，陈老师哦，您小小的时候就开始祈求国泰民安。
对、wow、到现在我还是希望国泰民安哈。然后我就回忆起来，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喜欢看一个演出，那刚好那个演出我也很喜欢看，刚好我们都共同的发现了一个中共的一个经贸官员哈，他特别的也看了这个演出，然后发表了他自己的这个见解，我觉得特别的好。
什么演出呢，陈老师？
我看的是每一年我跟我的孩子都会去看的，就是那个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哈。那这一位中共的官员呢，他在这个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有几句话我很触动。他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流泪的， 而且非常激动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中国这么美丽。
哇哦，他还是中共的官员。
对，他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而且他是专程从中国大陆搭乘飞机到纽约来看神韵晚会。
所以那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知道在很多大的城市都有这样的演出，在我们湾区也是。陈老师啊，我们的节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关于您和您的先生怎么样互相可以感恩相处的这么好，我想在下次节目或者是有时间的话还可以请您再继续分享。但是针对今天感恩节，您想再和我们的听众说一句什么呢？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小但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检测的方法哈。
什么方法？
你可以去数数看，每天睡觉以前啊，数数看你今天跟你的另一半说了多少的感谢，多少的谢谢，哪怕就是你跟他 text 啊，就是这个发简讯，因为如果彼此工作都很忙的话，也通常也会有联络事项嘛，哈。那你在联络事项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说声谢谢？
谢谢。
去数数看，你一天跟你的另外一半说了几句的谢谢。
非常好的测试啊，希望我们下周节目回来的时候能有听众给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话题给我们一个回馈。那相信这一声谢谢里面也有着很多的奥秘在里面啊，陈老师期待着在以后的节目再听您分享。那咱们节日马上就要到了，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陈老师您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对，我希望大家呢在感恩节过一个非常心态平和，然后拥有光明希望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节。
谢谢陈老师。
谢谢。